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白纸革命冲击中共政权，多国声援。中共记者会封控改口，可能消缓兵之计。北京人高叫六四名言，警方高度紧张。平静近40年之后，全球最大活火山爆发。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中国大陆民众在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抗争大潮，不仅引发海外留学生的声援，还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的支持。当局严厉的防疫政策亦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因为有美国参议员指出，这种封控不是公共卫生危机，而是人权危机。美国驻华使团日前曾经发布旨在华美国公民的声明，在28号，美国政府加重了语气，再度发声。白宫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出头，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中国多地的抗议，美国政府非常重视，正密切关注抗议活动和局势发展。柯比表示，总统不会为世界各地的示威者发声，因为示威者自己会发声，但是美国支持示威者和平抗议的权利，民众应该被允许拥有通过集会和平抗议他们反对的政策、法律和命令的权利，包括中国。同时他暗中批评美国都专注于对抗新冠病毒的有效方法，而中共却想要透过清零战略来压制这种病毒，将会非常困难。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纷纷表态，共和党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史密斯 Chris Smith 严厉批评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这些抗议不是关于公共卫生危机，而是人权危机。民主党领袖沃纳参议员 Mark Warner 表示，中国人民是表达希望在他们国家拥有更多自由和更少审查的渴望，他们都呼吁拜登政府更加公开地支持中国民众。英国政府外交大臣其扎明 James Cleverly 亦在28号为抗议者发声，表示中共政府应该注意到反抗他严格的清零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抗议活动。好明显，中国人民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中共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限制深感不满，这些是中国人民向他们的政府发出的声音，中共当局听取民声才是正确。更耐人寻味的是，英国首相辛伟成同一日宣布，所谓的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英国需要改变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他说，我们认识到中共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系统性挑战，随着中共朝更加专制的方向发展，这项挑战将会更加严重。同一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呼吁北京尊重示威自由，政府应该允许示威活动的发生。他说，我们只能猜测中国人民的负担有几大，作为一个民主人士，他只能说言论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财富，从北京和几个中国城市传来的图片令他很感动。土耳其政府亦没有避免中共，26号就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发表声明，强调希望北京能够将火灾的原因公之于众，不要遮遮掩掩。联合国在28号亦发声，要北京当局尊重和平抗议的权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劳伦斯 Jeremy Lawrence 呼吁中共根据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对抗议活动作出回应，不要任意拘留和平抗议、清零限制和争取更多自由的示威者。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社会正在面临变局。至28号，示威浪潮蔓延到中国10多个城市和超过100多所高校。分析认为，习近平连任不足百日，遭遇空前危机。对于当局将要如何应对，目前传出消息，大陆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29号上昼公布，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场传出 当局将采取更宽松的防疫措施。中国 A 股、港股和台股早市都急升。消息人士指，北京清华学校党委对参与白纸运动的学生发公开信，口气柔和，肯定学生的行为是爱国行为。清华大学校方仲突然宣布开通返乡专线，以提前将学生送离学校。有评论指，咁不过是中共的援兵之计，中共对这些学生秋后算账是铁板钉钉的事。有哪个听过中共不秋后算账的呢？另外有消息仲透露，当局正在大幅调整防疫政策，北京亦已经修正多项防疫技术，化解民怨，瓦解抗议潮蔓延。最新的调整方案应该是放松管制，加各地大量设置方舱医院，因应未来可能大增的疫情。在29号，网络仲传出一份动态清零即将结束的文件，指目前清零政策面临三面夹攻，一是经济下滑，二是地方财政崩溃，三是群体抗争越演越烈。因此当局安排拟定胜利退出方案。宣布解封的讲法是，中共坚持按病毒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决策，根据病毒变异，从 Alpha 到了 Delta 再到 Omicron BF1237 的毒性递减规律，中央研判 Omicron 8 BF8 的毒性显著少于流感，不再具有致命性，就是清零政策退出的最佳时机。但是当局联防机制依然口硬，宣布未来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强调仍会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言下之意封控措施仍会施行。自媒体人士秦鹏分析，中共这一次确实被抗议浪潮打到傻了，他低估了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造成了抗议在全国多点突然间爆发，令中共措手不及。由于抗议大多是基于基本民生和基本自由，亦令中共一下子难以动用武力镇压，何况他亦要考虑世界的反应，所以仍然正在全面研究对策。从目前看，中共当局的对策是适度回应民众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满，因此达到释放矛盾、舒缓压力、分化群众的目的。从目前看，亦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中共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放弃清零，因为如果现在就放弃，对中共来讲是没有面子的事，亦会令民众认为这是抗争取得的成就，会进一步要求其他权力。中共对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很恐惧，所以仲仍然会坚持。日媒分析，习近平本人已经将自己的权威压住在清零政策上，而家抛弃清零可以被视为一种羞辱性的撤退。香港时评人士刘瑞绍认为，值得关注的是抗争事件会否由民生事件升级至大规模社会政治问题，如果真是成事，届时局势将变得危险。我们继续关注各地的抗争。有网友透露，综合大陆各地的消息，目前在夜间全国各地的重要地标都已经有警察在场加强戒备，中共管制的官方媒体对抗议活动保持沉默。路透社报道，为了阻止民众举行更多的抗议，中国警方在28号就在上海和北京发生抗议的地点加强巡逻。上海发生抗议行动的乌鲁木齐中路被封锁，商家被当局下令关门停业。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披露，上海人民广场、徐汇区安福路、豫园、各地铁站等人潮集散地都出现大批警察。上海从外滩到人民广场约每50米就有警察随机盘查手机，多个地铁站口和广场周边的商场门口亦都有警察随机查阅路人的手机。网民披露，警察重点核查大学生，查询学生手机中是否装有 Twitter、YouTube、Telegram 等国外软件，仲检查是否有 VPN 等翻墙软件。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当局亦加强了戒备。更值得关注的是， 此前二十大前夕爆发抗议事件的四通桥附近亦被当地警方重重包围，原因是警方担忧北京人转往四通桥表达诉求。但是这个震撼世界的抗争场面仍然记忆犹新。英国 BBC 发布了27号在北京亮马桥采访抗议活动的影片，记者和市民的对话擦亮了民众的眼睛。记者问一名男子，你为什么来这里？该男子笑着地说，这是我们的职责。旁边的女子亦接连附和，并强调我来自中国。这是我们的职责。It's our duty 这句说话来自 BBC 2019年公开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录片《六四事件广场备忘录》。该纪录片中，记者采访了一名骑单车的青年。青年说，去游行，去天安门广场 ,to march Tiananmen Square。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去天安门广场游行时，青年回答，我想这是我的职责。I think that's my duty。 网民感叹道，中国年轻人对着镜头清楚地讲出身体力行参与国家的政治公共事务是自己的职责的感觉真是好。89年骑单车去天安门的 duty 哥应该亦会好欣慰，还好后继有人，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在广州市，抗议集会持续到28号凌晨约两点钟，民众高举白纸，高唱着香港摇滚乐团 Beyond 的经典歌曲《光辉岁月》，歌词《风雨中抱紧自由》象征民主精神，被中共视为禁歌。《光辉岁月》在2019年亦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和六四纪念集会活动的热门歌曲。在28号晚上，广州仍然有民众聚集要求解封，甚至直接推倒用来做检测的核酸亭，和大批身穿大白防护服手持盾牌现身的警察对峙。11月29号，包括黄丹在内的数十名曾经参与89六四的海外民运人士，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告解放军官兵、武警官兵警察书。联合签署人包括魏京生、黄丹、黄君涛、严家琪、苏晓康等最少47人。他们强调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六四屠城的悲剧不能重演。但时评人士黄克分析，从目前的形势看，这一轮抗议还是仅仅是个开头，因为国内外防疫的天渊之别，动态清零若果无休无止，无论是低层还是中产阶级，甚至部分上层，都难以继续苟且下去。另外，反抗的英雄已经出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恐惧和绝望的心理正在破除，抗争和革命的意识已经在全社会迅速蔓延，不可压制。位于美国夏威夷的穆纳罗亚火山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在平静了将近40年之后再次爆发。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穆纳罗亚火山 Mauna Loa 27号深夜开始爆发，28号清晨火山喷出的岩浆已经在山顶周围蔓延，但暂时没有威胁到附近的居民。不过火山喷出的火山灰已经干扰到很多人的生活。美国国家气象局监测到火山所在的大岛 Big Island 大部分都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火山灰，到28号较后的时候，灰尘的厚度已经达到四分之一英寸，亦即6毫米。夏威夷火山监测站28号亦发出声明，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需要撤离住在火山裂谷带的居民。裂谷带是山脉开裂的地方，通常地壳比较薄弱，靠近火山口位置的裂谷带容易开裂冒出岩浆。尽管如此，附近的居民因为害怕已经开始自行撤离，并已经得到当局的帮助，开放了一个安全稳定的庇护所。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很难推测这次火山爆发会持续几耐，爆发强度会怎样。该局会一直监测火山爆发的情况，提前向民众做出预警，以尽可能地保障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穆纳罗亚火山是形成大岛的五大火山之一。当年正是这五座火山的爆发，令夏威夷群岛拥有了这座位于群岛最南端的岛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